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是，有没有我这边有没有这个脱发的传承？我说没有。另外，我就说你为啥要有我这样问呢？是不是要修脱发呀？我说你新中心刚开始这个，我们新中心法是一个无相法，那脱发一般是个有相的法，你这两个法给块修会不会相互影响啊？那他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你最好是专修，要么你就先修普瓦法，把新中心法放一放，因为他刚刚开始嘛；要么就是新中心法，你一门一门深入到底，以后再说这个事儿。像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别的师兄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说他可能还想修别的，哎，修别的这种情况有没有？马师兄有没有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他还在修这个新中心的同时，他还在修别的？
遇到过呀，我觉得我刚开始，我本人可能就有一点儿，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我刚刚修新种心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师兄，因为我比较信任他，就是他带我去关的顶，然后有一天他给我说，马师兄，这个哪个法师来了哈，他传这个结界护身，这个结界护身特别好，因为我不太懂这个结界护身。反正他给我说的特别好，他说他去打气的时候，说那个现场在打气这个之前，说好多师兄，在打气开之前都在修结界护身，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接了这个结界护身，回来，然后这个修法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说我试一下吧，因为没修过嘛，他给的有那个修法的依规，但是一看就是需要观想，然后。在这个修新中心上座之前，我就在桌上看着那张纸，给你勾了一张纸嘛，然后看着那张纸，念了念这个仪轨，然后闭上眼观想了一下。这一观想，我觉得好像身体特别的大，一直在胀。我说算了吧，因为我知道我们新中心法是这个无相法，我说这个观想，它需要观想，肯定和新中心法它是不相应的，它是违背的，所以这个。结界护身就从此没有再修，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哈。周围的师兄也有啊，也有这样的呀。
你说这个事儿，我知道那个过程，当时哪一段时间确实有好多同修在修这个法。
啊，结界护身
说什
哈。
么呢？他是说你这个结界护身加在任何法前面啊，起个保护的作用，
啊，对对，
是吧？他
对。
为啥去修呢？他觉得他这个没有保护，他修这个法，如果万一有什么魔障呀，或者什么什么问题啊，他可能担心这个，然后听说这个法能保护，那他就先修一修。
对。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新中心法，我们的祖师，难道说这个新中心法就没有这种作用？祖师不知道，觉得不圆满，然后祖师不会不圆满吧？对吧？我们这个新中心法这几个六一个咒语两个手印六个六个手印啊，说的不会话了，六个手印。这个我们前面三个印三个印是吧？菩提心印、菩提心成就印、正受菩提心印，那都是去除魔障啊，那去除魔障呀、啊，对吧？再一个，你一般有魔障的话，一般的现象我认为是你，首先是你自己心里琢磨了，你心里有问题，然后呢，再自己搁那儿吓唬自己，哎呀，也其实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是太着相了，哎呀，太把它当回事了，那它那个作用就大得不得了，或者就过不去。当时我又我好像我问过我问过齐老师，我说这心中心法是不是不圆满啊？这个需要用结界前面加个结界护身啊。其实我也去见过这个法师，他传这个法的时候，他说心中心法是很特别，不需要结界护身，他专门明确说过。但我觉得当时求这个法的人并没有注意这句话， 新中心法很需要很完整，很完整，不需要，不需要。但我觉得当时有好多人，好多人在修，哎，觉得很殊胜。我都觉得对新中心法怎么说呢？信心不足。
对，根儿
再
上
一
可能
个，
就是信心不足，因为那天去求这个结界护身的，哎呀，去乌泱乌泱的，我都在门口坐着，进不去呀，人太多。其实法师说的啥，我一句没听到，我然后就稀里糊涂的，这个弄个结界护身回来了，一修觉得，后来想一想，那不行，那这个观想和心中心法根本就是相违背的，它不是，它心中心法说了是无相法，这个需要观想。我想了想我，然后我把这个结界护身放下，再没修过，就一直修心中心法了。但是这有一类这样人呢，就是你想给我介绍这个结界护身的这个师兄哈，结界护身介绍完了以后，过了一段他又来找我，又来给我介绍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什么这个法呀那个法呀，他还是打过千座的师兄，我有时候我都可纳闷啊，我说这个都已经修过千座了，咋还这么着相呢？修这么多法，每天把自己，他每天还吃什么咒啊？背《金刚经》啊？一天10000声我们的那个陀螺，那个随心陀螺，那个随心咒啊，可忙啊，还要磕大头，特别忙。然后他自己觉得呢，就是说，好像他每一天，哎呀，吃咒啊，磕大头啊，修法呀，好像自己，哎，觉得自己，呀，我今天这个，我是在这个道上啊。如果今天他没有这个吃咒啊、背经啊，好像他就觉得他好像不在修行路上一样。
哎呀，这前座这个师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其实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就该回到这个最开始，我们修法的目的是干什么？
对
修
呀，
法
发
为什么？
心，对，还是发心。
修法的目的，因为目标清楚不清楚？再一个，我们这一门修法的特点，或者是的路径，你清晰不清晰？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座上怎么修啊？座下怎么修啊？前座内怎么修啊？前座后怎么修啊？哎，它是，那这个观照，那前座后可能打坐不是最主要的了，那可能座下的观照啊，那就是老师也说。心密的正性是观照嘛，对吧？是观照。那这个我都觉得他可能对心中心法的路径不清晰，修法的路径啊不清晰。比如说前座后怎么样了？怎么样是吧？当前座后，我也看过那个宋科举老师原来去见老人的时候，问老人啊，就是他搭几百座的时候，说老人怎么修啊？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境迁啊。搭几百座的时候，搭了千座之后呢，老人问他去问老人，老人还是这8个字：内不为镜前，内不为念着，外不为镜前。关照啊，关照呀、啊，就是说他对这个修行的路径不清晰啊。其实我们一上来应该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对对
然
对，
后呢，然后就是说一门深入。哎呀，这个。哎，这些师兄还很没有办法，这些签座的
我想
要
这
遇到
些
这
师
样的师
兄，
兄。
他是不是灌了顶就不再和老师联系了，或者说就不再和其他师兄交流了，就自己在家闭门造车了，然后也法本有时候他也不仔细看，有一批这样的师兄，那就好像只有打坐。只有打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那个观念一之见不转变的话，很容易被其他师兄或者其他的法给拉走，就是好像他自己在家闭门造车一样，也不看祖师开示。
当然说，他如果真正明白了，那我觉得他迁座之后去参访参访别的法门，我觉得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但
对，
是
就是
他那种表现，我觉得好像不是说这个就是心里面就是说落听了哈，不是那种情况。他是心里不落听，这个你说他把自己搞得那么忙，那个心里其实是，我觉得心里是不踏实的。
哎呀，我说的这个是这个，就是迁座后的师兄， 我刚刚说那个形象、那个现象，那我觉得好像他从修法到现在一直在向外捞抹，就是这个法也好，那个法也好，总在说那我修了总比不修好。哎呀，总在说这个，那我这念成咒总比不念咒好，总在停留在这个地方。
这个话是实在没办法说了。你修比总比不修强，总比大妄想强。或者前座的师兄呢，还这样，这就是他的知见没有转变。
对对，
他
之前
对
呢
可
就
能
很清。
是祖师的著作也不看，老师的这种开示，他估计也很少用过心啊，多看看。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他周边的师兄是一种啥状态呀？他接触那个那一圈那师兄都是啥状态呀？如果周围的一圈人给他差不多，那就在那个圈里面可能就出不来，大家互相加持呢。
那他们这一圈师兄，那就这样，就你说的这样。那他，因为他们这个，都是大概之间都这个样子的，说明他们相互加持。但是这种师兄啊，你有时候从修法的这个相上看，很能吃苦啊，他很能吃苦的。你早上早早就打坐呀，这个磕大头啊，吃咒啊，背经啊，甚至《金刚经》倒背如流了都。就每一天都很忙，都很忙。
为啥要读经啊？这个问题也又回到根本处了。那为啥要读经啊？为啥要这样干呢、啊？那叫受持读诵此经，你得受持，你得接受那个经的经义啊。也就是你的知，还是说到知见，你的知见得先转过来，然后按照那个佛的知见来做，认同佛的知见，是吧？佛说这一切要一切不可得，那你非得抓摸要得个东西，那这肯定是捞摸不住呀、啊。
对，总在向外捞磨，总在还觉得自己捞磨的少。
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儿，有的师兄呢，把因为我们心中心法、啊，他这个座上的，比如说这还在千座内的师兄啊，他这个心中心的修法呢是。我们坐上只管持咒，而且持咒的速度呢是12遍，就是我们心中心法，10到12遍，快，哎，不能超过12遍，最快不能超过12遍，最慢不能低于10遍。我碰到有的师兄是这样的，他就是第一个，他读得特别快，啊，就是这个快到啥程度，他1分钟能念到30遍，接近30遍的速度。那这个我就是我自己试过，我怎么弄都弄不到那么快的速度。那个他说他能，我后来问了问他，他原来是修啥的？修这个，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是楞严咒，
哦，对，修楞严咒的，哎，楞严咒需要
就是
速度吗？他速度特别快。
楞严咒。他们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不熟悉的话，那读下来估计得这一遍大概是8、9分钟。哎，这样的一个速度，他们有的快的话，大概是4分钟左右就能够把楞严咒那么长的咒啊都能给他念完了。他就按那这个速度，然后来念这个心中心咒的。那么他念，其实他念，然后在座上用，他不说，你自己并不知道。他说他这个念的，因为念的太快嘛，他觉得他是这个心脏受不了。那后来问你咋念呢？他就说他这样念。我说祖师，我们的祖师不是这样的要求的。我们心中心法那不是10到12遍，你不能按这个要求来，你得按这个要求来，按10到12遍速度啊。那这是一例，还有一例呢？它是什么呀？这是用这种读快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把这个念佛里边的这种追定的念法，或者有时候是十念法。那就一极力追顶啊，就是一口气一好像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高，追着念。这个追着念，他也会出现了问题。他说刚开始他说他这样念着好，有个师兄能念着好，他能摄住能摄住心。后来念，因为他打坐时间长，有时候坐4个小时，他后来坐着心脏不舒服，哎呀，这心脏太难过了。我说你这不这都是不敢要求来呀，因为齐老师说。 原来祈祷是说这个，我们念咒应该什么轻松自在、轻松明快、自然流畅啊，八个字，轻松的、明快的、自然的、流畅的，你不能拿捏，也不能拿追着血压都高。你像这个，特别是年龄大一点，你这样念法，就是他把这个别的要求啊，别的宗的或者别的修法的念法呀，也是掺杂到这个新中心的修法里面了。那这就是夹杂，就是不按祖师的要求做，你这个都不如法而修啊！你这样都会出种种的状况，
对呀、啊，
比如
那
说
个
身体不舒服了，
是啊，那个锥顶念佛法，这个是这个是需要一生连着一生，中间没有间隙的。这是为啥？就是他不想让妄念插进来，所以他读一生追着一生。这个要是用到我们这个2个小时打坐中间，这样的话确实是不行，受不了。
因为我没有学过净土宗这种念佛这种追定法，我也不太了解。这三师兄们有没有了解这个净土宗这种追定念法的？有没有？我因为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他们的追定念法是怎么念的，就是这样一生一生追着念吗？还是说那追定有别的意思呀？老人倒是开示过，就念佛念念念念佛号要，说是要推重车上山，激励
哎，
追
如
求。
推重车上山是，这是念佛的啊。老人是说过这句话，念佛是要如推
这个是
重
不是
车
那
上
追定念
山。
佛呀？这个是不是值得追定念佛呀？
那个我也没接触过净土宗，但是我妈妈原先是学净土宗的，学了10来年，后来这是改为我们新心法了，现在千座也过了。我只记得他有时候在家念佛的时候，然后他会敲那个小木鱼哈呀，特别快，咚咚咚咚咚咚，特别急，特别快。我听了我都觉得心觉得特别急，不知道他呢是不是追顶念佛，就是敲木鱼，就是敲一声，然后念一声，特别特别的快，特别特别的急。
那个老人在那个开示里边说那种念佛如推重车上山，激励锥顶，那这个是不是老人开示那种？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个锥顶念法的这个念由来啊？还是
那个做念佛的，
啊？对对对，
并不是我们心中心法持咒那样持，是说念佛的。
那个念佛是不是？我想说，他也不会是一直那样追定，可能他是一会儿急一点，然后舒缓一会儿，一会儿你急一点，可能是调试吧。我不太懂啊，没有修过这个。
那是借用净土宗的方法呀，老人说的。
对，
他说
那
的
师
净
兄
土
就
宗不
是
是
有的
说。
他把净土宗这种念法就是掺杂进来之后，哎，他造成问题了。他要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没也也也，他要不说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是觉得不舒服了，他才跟我们说，那是在大七里面那个师兄出现了状况，后来他的七也没有答完，他心脏不舒服，那只能出七了，哎，是这样的情况。
那说净土宗，那我们就坐上持咒，不是那样，不是用这个念。
那个师傅刚开始，我记得我回想起来，我刚开始念那个。刚开始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当时我都不会心念二文，当时都是吼下来了。后来不知道，突然有一天会轻松自在的念了，那可舒服了。不会那种好像那种就是那心念二文的，就是哇哇叫念了1、2个小时下来，嗓子都哑了，
我们
嗓子
时
都
间
哑
长
了。
2小时，那真没有那种方法是不行。他们对着念佛，没有要求念那么长时间，长时间念都没法那样对着，那太累了。不要说是用对着念佛，就是普通初生念佛，一直连着念2小时也不行啊，你受不了啊。所以我们做心念什么呢？就像我们做上持咒，就是平常的那种那张持咒，初生持咒，2小时也不行，你也坚持不了。
还有那个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遇到一个师兄，他是怎么念咒了？他是这样的情况，他说他念的念十到十二遍的时候，这个太快，他念不清楚，他必须是念到五到六遍，他说这样他能摄入心，因为为啥呢？他跟我遭出一句，因为老人让他是什么样，这个咒语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从这个整个心里面流过，他就一个字一个字，他就是念五到六遍。我说你这不行啊，这个祖师说是让十到十二遍，你这五到六遍不行的。他是他坚持，这个后来
这情况，这是拿他没办法的事。他要知道老人怎么开示，我们就别说话了。
他说他念的
不
清，
你拿
他啥了吗？他说他听不清，念的快了听不清。
他说那个听清跟我们说听清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对，会听不清，不会听不清。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他这就都是误解啊，都是误解。嗯
嗯，阿弥陀佛，师兄好。
哎，师兄你好。
我曾经就是啥都加。我是因为我是压根就不懂，我就到处看，到处弄。像说的那个结界护身啦，念楞严咒啊，念金刚经呀，我到处看，到处弄。但是那不行，真的还是要按咱们心中心的来。你看我都过千座了吧，我都过千座好多年了。你看现在就是但是好的一点呀，我是一直跟着齐老师宋可君老师。
嗯
嗯。嗯，就虽然外头也看到处也瞎弄，但是呢跟着这两位老师是一直跟着没撒手。这就回了头了、
哦、
要不然也是弄个乱七八糟。
那是
不懂，也不是没信心、
嗯。
我就当时修了六字大明咒，我说六字大明咒第几天呢，我要发脾气的那一刹那我就转念了。所以我就赶紧去修心中心，我说这个法真猛呀。我以前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但是那时候并不是说对心中心没有信心，信心特别足。要不出现很多状况都坚持下来了呢。只是那时候确实是不懂，到处瞎弄。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他就是那我们这还有一个老师傅吧，他都出过家，那心中心都 N 多年了，那现在就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赶趟。一会儿念佛，一会儿念咒，一会儿打坐。但是心中心也打着呢，这都多少年了呢，就不回头，也不看祖师的开示，这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如果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夹杂，然后我们只要经常看祖师的开示，跟着齐老师、魏老师的答疑组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回头的，这个知见还是可以会转变的。
啊，是吗？你要是说是你要是不跟着这支队伍走，你可能就会就可能也就偏了。但是你要跟着这个队伍呢，你就会回头。你回头以后呢，你就慢慢的又把之间又调整过来了。前期是不懂，不存在没信心。
那师兄，我想问问你哈，你在修心中心法的时候，你想你说你夹杂的有其他的东西，像结界护身呐这些，方便不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要夹杂这个结界护身呢，是哪一种心态呢？
我没心态，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叫上去，说是这个需要那样。
哦，说我们心中心法需要吗？
我那时候就啥都不知道，就别人叫呢，说是这个要那个什么，别人跟我说呢，我就去。我没有心态，我也不懂。我可能那个结界护身弄了以后，我可能修了有七八天吧，我嫌他麻烦，我就没弄。但是念那个金刚经吧，是念了很久。金刚经和楞严咒心，楞严咒念了很久。其他的没加，就是加那个 那至于观想那些我也没听明白，因为当时我也没听明白，也没弄，也不懂，所以说就念了，可能就是那几天。
就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这个老师比如说灌了，就是灌了顶的师兄啊，应该怎么样给这个初学的师兄啊给他交代清楚呢？就是因为可能灌顶的人比如说人多了啊，人多了，那后期就是或者当时能不能把他交代的比较清楚一些，这个对我们一般那个代师传法的这些师兄来说啊，那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是吧？
哦，是，可是你知道吗？老师忙呀，你不能让老师挨着个儿的盯着，这就说是，也就是只有老师兄，哎，老师兄呢，给这些新灌顶的呢，就说是说一下，就是做护工的这些师兄吧，这样能行。以前真的是灌完顶就回去了，你手印就学了一个，你确实是不知道，所以说是因为你想的嘛，很多师兄，然后这加个群，其他师兄也加，有的说是他过了千座了，有的说他也好几百座了，就说什么样的都多，你分辨不出来。我只能说我运气挺好，不管咋吧，就说是说不说吧，他知道哦，这齐老师灌的顶，我得跟着这个，因为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答疑，以前问也不敢问，QQ 上听也听不下样子，这就其他师兄加上，就主动加的，其他师兄主动加你，可能操的也是好心，然后给你说这的说那的，你搞不清楚呀。关键是你刚开始你自己根本就搞不清楚，特别像我这一点这个基础都没有的，啥都不懂的，那还不别人叫上就走了？走不走吧，还知道哦，这个法挺厉害，这个千座必须打。你这个弯路，这是自己走出来的。那没办法，只有说现在就说是其他的，就是老师灌完顶，如果旁边有那个签座已经过了的老师兄、护持老师的，哎，跟这些新灌顶的师兄们跟踪着说着，你要老在这个圈里还好，但是你在这个圈里头。你也免不了有其他各种，就是其他法门的，他也进了这个，他也有他分享他那个，是吗？这就是跟着老师好的一点，你慢慢调整发心吧，修着修着调整发心，跟着就又转过来了，
对，其实发心确实是很
啊。
重要。哎，就是刚开始可能发心也不可能一下子到位，但是随着修法，我们会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发心和我们的知见。确实说的这也是个问题哈，有些就是说灌了顶的师兄哈，他不一定愿意和老师联系，但是他愿意和就是和自己有缘的一些千座后的师兄啊，这个交流。所以有些庆祝后的师兄应该是有责任把这些这个新师兄，然后把这个老师的一些课程啊分享到自己的群里边，让这些新师兄然后能够及时的听到老师的答疑和祖师的开示。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好，不能把自己这个觉得自己是老师兄了，把自己的一些夹杂的一些知见呐，学得特别杂呀。把这些东西又灌输给新师兄，这
对，
样特别不好。
关键是那
是，
新师兄呢，没有辨别的能力，
对
当时没有
对，
辨别的能力，他以为这是必须的，
对对
哎，就加上去了，这个很致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大家心里都说，哎呀，都是学佛的嘛，都知道这个因果嘛，他肯定不会胡给你说，就是普遍心理现象，对吧？
对，
他是这个事儿，确实是需要自己，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学法的重要性啊，就是要看祖师的这些书啊， 祖师的开示呀、啊，这是要多看、反复看、不停的看，也这也是一个尝试熏修的过程。除了刚开始打坐，你这个不断的看祖师的这个著作呀，看老师的、听老师的开示呀，然后你不断的来纠正你那个错误的执念，错误的执念矫正过来，那就会进步很大，进步也很快。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心中心法力量这么大，你就是，但是前还有个前提的，你的目标很明确，你对心中心法的修行的或者套路过程，你都得很都得清楚的。然后呢，这个中间就是步骤啊也清楚，然后就是一门深入，只管干就行了。再一个就多亲近老师啊，多亲近老师，就因为魏老魏老师和戚老师在网上，你看从周一到周七吧，都不用周日了啊，周一到周七都在网上答疑的。现在学人确实是，如果想找到老师太容易了，就怕你自己不愿意。你愿意的话，你都能找到老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把老师的这个每天的答疑啊，或者这个网上的这个课程啊，都应该能够看到的啊，或者你也转发给别的师兄，让他们能够看到，了解老师在哪，有问题的话随时其实可以给老师接触，也不需要现在见面了，网上多方便啊，可以直接问老师。比如说这个平台，你这儿有问题的话，其实你马上可以问戚老师啊，对吧？你一问，你把心中的困惑解开了，那你这个进步多快啊。你在那儿自己要是自己在那儿待着，东修一下西修一下的，这就确实是直插太多，这个影响走路啊。
对，现在老师的课程安排的也很满，每个群里也在发这个老师的这些每一天的课程。就是有些师兄呢，我觉得为什么要和老师多交流呢？就是我说的这部分师兄呢，他有时候他也看祖师的开示，但是他自己看呢，他只看就是和自己相应的自己想看的那部分，甚至把那个祖师开示啊会上下不联系，然后拿出来一句话呀，拿出来这个一个文字呀，拿出来然后觉得和自己相应的那个文字，但是其实祖师的意思并不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就自己在家看书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误差，我觉得还是要和老师这个多交流，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知见呀觉得是祖师的知见，这个误会就大了，太大了，很影响自己，我觉得这个知见。
离世不能太远，离世不能太远。哎呀，再一个还是就是说，再一个我们修行吧，这个其实应该是都是为自己负责任的，是吧？我们要成佛，要速开智慧成佛的，对吧？这是我们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然后我们心中心法，有他自己的这个步骤，或者过程，这个在祖师的开示里面都有。啊，比如说这个百坐之期啊，千坐之期，大期之期，是吧？大久等等等等啊，然后是千坐之后怎么样？祖师都有著作里面都有开示，只要你仔细的看，仔细的看，不是浮光掠影式的看，认认真真的看，反复的看，你是其实可以解决问题。况且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哈，找老师太方便了。原来是咨询没有现在发达，但是就是也是通过看书也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就是看祖师的这个书啊开示啊，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当然即使这样，还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过一段时间，需要给老师碰一碰，把自己的知见展示出来，是吧？碰一碰，然后看看怎么样。如果对的话，那要不对的话，老师可能就给你指出来了。
哦，这个我想给齐老师交流一下这个了。这个齐老师下午好。这个孩子前两年啊，关于这个法别人问题，我听你老人家说能给我接上。我原来是这个我的剃度恩师呢是属于朝洞中的，他生前只告诉我是这个朝洞中差中。这个我的法他这个给我说的字呢就剩下两三个了。当时我和你要过咱们这个心中心法这个字儿，当时我你说过能给我接上。哎呀，这个机会就特别很难得。我想这个给齐老师这个交流一下这个事儿了，让齐老师给我把这个老人家这个有生之年能给我这个往这个法院了接一下就更好了。
啥叫接上啊？接上啥意思？我都没听清楚你说的意思。能给你接上这啥意思啊？我说
这个字儿吧，我们
说
是那个字儿。
是我说的。说的啥？这个字你啥意思？是你说的？啊，我猜一猜你的意思吧。法名。
哦，对对对，法名这个字。
心中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法名这一说。不重视法名，你别当个事儿。我们这里没有重视法名，法名你这个，你像这个老人的弟子都什么什么名，我叫志明。你愿意？你是老人，我不是说老人，我带老人给你传法吗？给你灌顶吗？你愿意啥名啥名，叫个啥名都行。
哦，我当时
我们这没有重视这个事儿，没有重视法名的事儿。你说的是法名，我叫我猜想，可能是，可能你学的那个宗。他重视法名，这个也很好啊，重视法名。但是我们这没有对法名有什么说法。你看元印老人的书，我们不都能见到吗？从来没有提到过法名的事儿。老人的书里，你看到过法名关于法名的问题吗？从来没有提过。
哦，对，是你老人家说过，我这个曹洞宗这个字，你能给我接上？你当初好像也
啥叫接上，我都听不懂，啥叫接上啊？
我这个完了嘛，最后两个字啊，我是借空嘛，这个。法界四月红就没了，我这下面我的那个剃度恩师也圆寂了，他圆寂的突然，这个以后怎么往下传？我当时和你说过，还是前几年，也许你工作太忙忘记了这个。
忘掉了，我现在听懂你说的意思了。
哎，
在你这个气下边是什么字儿？我能给你接上。
哎，对对对对对，齐老师说的太对了。
其实我那你理解成这样了。我哪知道曹洞宗的传承啊，你开玩笑的。哎呀，要是你说那是我说的好吧，我就承认个错误，那是我说错了。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咋能给你结上个那法名的事？我能随便你，我能替曹洞宗做那个主啊。要是说你借底下是什么，那等于替曹洞宗做主啊。我没那个资格，我哪能给曹洞宗的传承做这个主啊。
啊，
可是我弄错了，我的错误不在你，好吧？
那个曹洞宗，他如果是由这个传一代一代传有字儿的话，那他那应该是都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字儿表呀？就一首诗里面各个字儿啊。
哦，我给你念念这个。齐老师，你当初还让我给你念过，我给你念念这个。你看他这个。我跟是圆寂前告诉我过，他这个你看，起满众生佛，仙缘道主星，真路福性海，法界四月红。我是界字本吗？
那不该四来啊，法界四月红那个四，那不该那个字啊？
哎，对，红以后就没了。再下面，比如我这一本，
哪有红啊？你这底下气底下还有啊？
哦，我担心这个兵，我再穿两三个字儿以后就没了。
你说再差两三代，那个时候那都是后世的事了。你知道你那坐下他去不上啊？那不一定。
哦，我就是这个，因为我儿是临终的时候，他说让我到江西这个主庭哪个寺院，后来也没有关系，到那边也没找见这个源流，就是。
你这个气底下是啥？它有就不就就这就这就不影响你能收徒啊？
嗯，我能，我这本能。
你不说是个四啊？你就
四
你那个四个人收徒不就行了？
哎，对对，我这本没问题，我就在下这
下次投的事你就别担心了，那不是咱们这现在操心的事也可能你的后世弟子非常非常聪明，根本就不用你操这种心。
哦，
你现在的想法，我觉得有啥？你对于后世弟子没有啥信心。
不是没信心。
现在你的后世可能出非常伶俐的弟子。你对他们对他们信心，把这个问题都给他解决了，现在。
就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和交流咱们刚才的话题，说这个，说这个关于这个夹杂修的，这个我谈一谈我这个个人这个体会。我认为啊，这个84000法呀，佛称它每个法门都有它独。有它这个有独到的作用。你比方说，这个念佛，有的人说这个我不用修别的法门，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具有一切的功德。我的体会啊，我感觉有时候也不是这么回事。比方说财神法，你要想修财，你念佛它不容易达成，但是你修财神法，你就修一段时间，它就会很直接达到效果。有的法我认为佛给佛传的法它不能替代。我是这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这个比方结界护身啊，他这个法我住过山，我提提我个人的体会。我原来住那个山就现在也没有电，原始森林。在阳溪山住山的时候，我专修心中心法，因为刚开始的话这个山上呀它确实有些这个干扰，这个别的这个干扰一些动静。后来我这最后修了两年，一年多左右，后来遇到这个长空法师。长空法师就传过这个说这个魔力之天结界法。还给懂，你别说在山上结界以后他还真的有拐点用。这个动静就没了，反正不受干扰。我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体会，但是修的咱们心中心法有时候也不需要，要修的厉害的话，这个是咱们我认为是他这个是心界，也是个独立的体位，修也行，可以不修也未也可以，是个完全独立的体系。我是这么认为，我个人一点点体会吧。就修的比方后来也就不用了，结婚礼都是住山的话确实这个我也这个有一点点这个体会，他有一点呀这个修法也受一点这个干扰，这个山上的。是吧，一些这个奇里古怪的东西有动静吧，现在是。这是我一点点这个体会吧，我说结界护身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用了，有时候啊。
那个太行师傅，我太行师傅，
我这个戒空我不会改名字，没有改名前改
名。戒空师傅你好。我想给你去交流交流，就是说刚才你说这个佛说84000法，法都有各自的作用，这个我同意，都有各自的作用。你比如说财神法那就求财的，这跟解脱没有关系。
哎，对对对，他
解脱有关系。对吧，一次就是上来我们就是比如说修法，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发财，那你去修吧，修那个法吧，对吧。比如说我们学心中心法，我就要解脱的呀，我要成就成佛的，对吧。那对于这种简性法，就是说能够让自己解脱的法。
哎，对的，我是这么认为。
让自己解脱的法，
就
是其实是解脱的法，其实也不应该杂修，就是在一点，也就是最起码应该一个时间引一点，引一个为主。
对的，在一段时间必须是专修，这确实是这个我承认。
也就是一门深入吧。
对，一门深入，在这个法这个专修期间必须一门深入。你比方说吧，它是各种情况了。我这些年观察吧，修行我这个包括修行20-30年出家，你看有的人吧，他身家千万，他学佛他不需要修财神法，直接修解脱法就可以。但是有的人从早忙到晚，他这个给糊口啊，三餐糊口都困难。有太上修法就没有这个没有资粮吧，就这咱们说什么也就资粮了。所以说这一部分人他就需要修点财神法。 他是对贫穷的人、命中没有财的人、没有修法资粮的人，就应该财神了。有时间，这个比方有钱有钱了，哎，你贵族修的资格，这就不需要修了，才能够专身的修法。咱们说呢，我住过山，我有体验的。这个吃你三天吃不上饭，谈不上修行。我最困难的时候的阳气山，就是每天给你下一小把小米，煮那个自己种点菜根，那个一般人吃不进去的，又苦又涩，那么度过的。啊，这是我的个亲身体会吧。
那个师傅啊，那个像这种他们这个我没有过体验。你像他们这主山的这个怎么办啊？就是要修，如果要修新中心，要前面要有一个什么方便吗？这个我不太懂啊，师傅。
这不一定，他给一个人一个情况，有的人住山他不去给情况，有的人确实去给情况。我住山看许多住山的人都疯掉了，我都亲眼见过。
修新中心的有没有住山的疯掉的呀？喂，
哎，
就是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听到过？就是因为他也是修新中心的，他也是住山的，然后因为这个碰到这个那个，然后疯掉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我和我一起住山的就一个。
你说他就是也是修新中心的吗？
对，修新中心的。
那他是啥情况？这个事儿，齐老师，这种情况，
我没听到过，我不了解情况，我没听到过是不是疯掉啥这些，我都没听到过。我
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就遇到那种境界了，或者就碰到那种事，他这个，你说是着相吗？
那这张仲伟，你这不是猜想吗？
我就是猜想，我没有遇到
这种情况，你不知道。
和我一起当初住过一年多山，人家现在确实是个还是个老修行，真的后来再收个风了，
现在还在风着，
已经过世了，已经后来就是，不能正常生活了，修了，老是出现有人害他，有他看见黑夜，你看房顶上有人，来了几个人给他喷，把嘴里喷毒药，反正修行的他心都，而且是天作起给出现的境界，后来就无法修了。对，人也不正常了。
现在都不在世了，你说是吧？
哎，对，已经不在世了。这就是我的一点，我亲身经历的，这是我身边的，这不是听了道听途说的。
我倒是听老人说过，有的人就是，他不一定说主山，就是一般遇到这疯的人，就是先遇这个圣境，啊，很好的境界。然后他这个着这个好的境界，然后好的境界突然又变成特别坏的境界，然后就疯掉了。这个从本质上说，他是着相的缘故，太着相了。
哎，不好意思，我来客人了，我下去一下。
啊，没事，师傅您慢走。嗯，就先于圣境，然后再于这种就是不好的境界。就是这老人说话，就是在修行过程中，一切境界都不着，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然后呢，就是扒住这一点，我觉得不应该出啥问题。不知道那个师傅他咋会出那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佛心经上不是也说，佛心经不是也说了吗？我们修心圣心法，这是不会入魔的。
对呀，我看佛心经上有这个。
对呀、啊，有这样话。
那个，对呀、
啊，我也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交易。
再一个，师傅，那个佛心经上说，要有什么墨，然后聚结上印，念咒结多少聚那个手印，念咒他都退了，聚一聚即破。
是啊，我也是听跟你想的一样，也看到了你说这一点。他讲的这些都觉得咋回事，不能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所以也只能猜想，可能是太着相。
那这个猜想，这种猜想可能也有道理，这种猜想太着想了，可能是就是这样的，太着想了。但是他的问题没解决啊，太着想归太着想，怎么解决他说的问题呢？这还没谁也不知道了。
怎么解决的问题？要如果师傅可能我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说管他了，你要弄都弄死，要弄你都给我弄死，弄你弄也弄不死我。随便进。
那你要是这样，他谁也没有办法，如果都不可能有事，就挡不住你了，那就锐不可挡，可以这么说。一般人都在乎，他不是不在乎还有啥事儿？啥事儿都没，都在乎这就是了。实际上不在乎，啥事都会发生，哪有那么厉害的呀？他都不厉害，你在乎他才厉害，谁让他厉害啊？是你让他厉害的。
那师傅，我都有时候听你在说，我都不相信这，我都知道你。
对，要有这个心呢，根本就不可能入魔，这不能冒充啊！你不相信，原来心里有害怕，冒充不相信，那不能冒充。你真的不相信他，啥事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他不会出任何事儿，不怕入魔。就只要你不相信他，他就用不上劲。
对，这师傅说这个对，你不相信他，他再厉害他没招，
他用不上劲儿，都是自心的事儿，自心太重视他了，他好了，他就是作妖开始，实际上你自己整自己。
好，那师兄，我分享一下，我刚灌顶不久，就是我现在修第二轮第二印，就是我刚灌顶修第一轮第一印第二天的时候，就是眼前就出现，就是正打坐，正在诵咒，然后眼前就出现一张脸，当时我也一惊一下，后来我就有一念，我当时是有点怕的，说实话，然后我就出了一念，然后我就想，你要么陪我一块修行，要么你就护持我，然后后来我又想，人身体什么都是假的。我还怕什么呀，只管诵咒算了，然后就消失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啊，师兄你这是坐上是吧？
在坐上，就是因为我修这个，我接触这个新中心，接触以后我就特别激动，我突然看见的，然后我第一个在这个网站上找了一个手机号，哎，我这个手机号就是我的灌顶老师，哎呦，我当时激动的在我们家客厅来回走，激动的我都哭了当时。然后第二天说也说我们周围没有灌顶的，后来说离我们这儿我得都是开车800里地，说那地方明天有个灌顶的。然后第二天我开车就去了灌了顶，回来第二天就开始修。哎，我还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灌顶的时候那一天说我们这儿跟那个去灌顶的那地方全是大到暴雨，而且我去的一路上都没有雨，而我感觉还应该跟这个法挺有缘的。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就是在修的时候第一轮还没事，第二轮开始就是身体经常热，燥热，我外边好多人现在已经降温了，人家都穿长袖，只有我一个人在穿短袖，我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看了圆圆老人的书，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就在饮食上有一些改善，我并没有在乎什么。然后就是这两天我在第一轮的时候吧比较清静，但是在第二轮这个妄想打坐在坐上妄想特别多，有时候就经常就跟着跑了。我想我一直在这样好好的修，怎么还越来越倒退了呢？所以我现在修第二座，我昨天开始我就没听老师的话，我就加了一座，就是早晨做了一座，晚上又做了一座，今天还没有加座，今天正好我上线问问，想问问老师这种情况我怎么还会就是妄念特别多，比第一轮的时候要多很多。
别在意，也许不是这么回事，也许是你妄念本来就不少，你只是发现不了。现在你这个由于修行心清净了，现在才能发现。原来我妄念这么多，你原本就这么多，也许是这样的。
哦，那好好好，还有好那个，就是这个这些师兄还有老师真的特别好，好几个群每天都在讲，所以遇到什么问题及时都解决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开始，因为以前我那个我诵楞严咒嘛，然后我又修，我还修六字明，然后我还念好多咒。因此第一次我就问了齐老师，齐老师我说我齐老师我就笑着说总比打妄想行，这一句话就让我豁然开朗。哎呀，我现在这谢谢老师，谢谢师父，谢谢各位老师兄们，你们真的太辛苦了。
这个说刚才我们说的是那个修法中我们夹杂的有其他的课哈，就是还有一种现象哈，我也是这个在群里看到的，就有些师兄呢他在回向文那边也有夹杂，我们的回向文这个是念完了以后然后有夹杂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好多，什么不遇恶疾啊，不遇恶缘啊，什么常遇善知识啊，就是在我们的回向文以后又夹杂了这个回向文，不知道这个老师和师兄们都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在这回向文里也夹杂。因为说的我们回向文说的就是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觉得最后四个字是不求于果，他在这个不求于果后边又夹杂了好多自己想又想要又想求的东西。
刚说过不求于果，他立即就求于果去了。
对呀、啊，还加了好多。我是在一个群里边看他们，就是这个打坐，这个签到了以后，然后加了一下我们的回向文。哎，回向文后边我一看还有东西，不求于果后边加了什么不遇恶疾，不遇恶缘，常遇善知识，听着好像挺好，但都夹杂在我们后边。他们群里边好多师兄都是用这种回向文，不是这一个。
这个夹回向味儿，他们为啥要夹这个？我觉得这种，这得弄清楚他们的心态是啥。他为啥要夹这个？
觉得可奇怪。他们，我偶尔也问过一次，好像是问过一个就是比较熟悉的师兄，我说你在这群里，他们为啥要在回向味儿里边夹杂这个东西啊？他说那也是为了修法呀，我们在修法中间不要遇到什么恶疾，就是比较特别好的疾，特别不好的疾病嘛。
恶疾是啥？
恶疾
啥？那哪个疾啊？我没听他听明白。
就恶疾就是说特别不好的病，疾病的疾。
啊，疾病的疾，恶疾、
哎。疾病的疾。
你可知道了？知道了。
嗯。
就说不身体好不得病，说这个意思。
对对对，不遇这种病，然后不遇恶缘。
恶缘能听懂，恶疾一开始我还没有想到是这个意思。
你问他们为什么要加这个，他们说这个那你这个遇到疾病了，什么大的疾病了，你这个法不就修不了了，你遇到恶缘呢就给你欠走了，法也修不了了。哎，他们还有这种理由。我那不求于果不都已经啥都包括了吗？
刚祈祷过不求于果，马上就求于果了。这是来得快啊。
马师兄、
哎、
这边那个有师兄要问师父来。
哎，好好。
齐老师好。那个马师兄一说这个，就是说是回向，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以前不是老是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成习惯了。每次下完座的时候我都可能会说这个四句偈，然后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在家里头不求于果。不求于果这四个字不必说了。 说啥不就一
我不是，我只好习惯，老是愿意此功德，庄严佛性有上报四重，下济三途苦。又一件
也是好、啊，就不用不要说不
多了。我又还最后还加这个鱼，就这个好像成习惯。然后那天我出去了，我不是有那个佛友，人家不是回向，然后我把我这个回向一说出来，他们说：“哎呀，这个回向好，再让我们也加上。”他们在他们的回向
中、
他们把我们的这个此生死不开智慧啊，他们把我们这个也加上，说：“哎，你把你们那个说说叫啥叫啥？”我每次回向的时候都问我，我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众生不求于果。”好，给我说说，让我们他们就是好像前头回向好多好多，然后再把我们这个加上，他们也可高兴。我说：“我们这个光加这个就行了，不用加了。我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但是一说不求于果，还是想有点自己的
求
法。”
了
啊，但是前面他们回向可多，对这几个师兄，反正也被赤化了，都把这个不求于果，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都加上了，也可也很欢喜他们。但是我也是老毛病，我老是那个把那四句偈加上。
那今天听了师傅跟马师兄讲的，还加不？
那明天就争取不加，好像成习惯了，就是那日久。
那你发现了就
好。好，从今天开始就是圆圆的不求雨果了。
不求雨果才跟自信相应啊。
嗯，那还是那时候老是有所求啊，还是想求啊，有时候啊，不求雨果，不求就来了。好了，
不是求你这都你这都七八百座了吧，你这到最后才改过来啊，这。
哎，那也有，我跟你说，那实际上前几座刚开始学的时候没有，什么都没加，后来了就加上这四句偈了，加上这四句，然后后来就把我这个这一句也传给别的人了。他们也他们我说你们看您之前回向那多干啥，就这一句都行啊。然后他们也都加上我们这一句了，也很欢喜的。
再传回去吧，不用
那行
就可以啊。
那我就以后就这样，不求于果，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好。谢谢。
说到这个，我们回向文的，我前两天有个师兄，这个分享这个回向文，他现在这个修咱们心中心法，可能也有六七百座了吧。他原先是修其他法的，然后他修其他法的时候，有一个师兄，就是他特别信任的师兄，然后把我们的回向文发给他了，说你修你的法，你修你的法以后，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回向文，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说他自从加了我们回向文以后，他觉得他修以前的法和以前不一样了，觉得我们这个回向文力量很大，就因为我们的回向文，然后灌顶修我们心中心法了，也有这种。我记得原先那个孙和军老师在我们郑州有一次就是主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法中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回向文，特别是回向文的后四个字，不求于果，就是看看你自己的心和这不求于果四个字能否相应。
我是不识字人，我是说话不会说话，可是心里也有点对着心中心法，心里明白，也做过前者了。可是我那时候是啥境界也没有，我给齐老师也说过，一直都做一口气做完。可是那时候我也不懂诶，啥也不懂呀，做完了也不懂诶，也不知道问，不知道咋问呢，啥也不知道，光给齐老师说说我做完了。齐老师说那你就转念佛业障，或者念我说那我念往生广州，他说你就念往生广州吧。其实那时候我啥也不懂，就是叫怎么做怎么做。后来我又给那我慈氏找啊，有我也是中间去了，做完了又啥也不懂的，家里那点孩子有点破产了，给洛阳着落修心中心法了，一直做完。可是我那时候那也不知道是大概本来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回来家来农村来了，他给我这都不一样，我没办法，也跟着他去修那密宗去了，修了一段， 他可是也是比较着想，这地儿非常好，他就是得这得念这个那是词儿，念那个词儿，到最后也磕大头。我最怕就磕大头，因为我有心中心腹啊，就没有这磕大头这事儿嘛。我心想我这咋办呢？可是没吭声，所以也坚持吧，反正叫这就坚持。但那是做完了以后就念了，若人就了知三世与七佛，用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也就念完这了以后就念大悲咒，都是念多少遍，可耽误时间，鬼都鬼儿没觉的，可最后是脱相子，其啥都想都不着，一切见到啥的看到啥的都不要着想。他是这迷踪，他是这样的法子，听着也不错，但是我感到都没有心中心法直接，这老师子直接法呀，没有给咱鬼儿抹角的。我改到非常好，一直，但是当中间我都没有改过，我对着心中心法一直都是非常信心可大，比哪一法都直接。不一直接，你看到现在齐老师还是一句话到底，就没有再回头，就是说我在有很感兴趣，我还没放松，一直修心法，真的我感到非常自在那种清静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有会儿还有梦境啊，有梦境我是知道是考验我的。但是这上回没给老师给齐老师说这事儿了，我就说管他的梦境也是假的，只要自信根本啥也没有，就是一切都是心。我也转过了可自在，我管他那梦境不梦境，梦境他是不好的梦境也是考验我的，我也没拿事管他的，我就一直就是就认真心，啥都不认。这是我的感到，我感到着，我感谢着心中心法太好了，可能是我对己吧。现在我只有说对着新学人员，你们要信心，这一法是不能说别都好，但是他太别的直接，我都感到着，我就是喜欢这直接法。没有别说，感谢齐老师，感谢我的师傅，我的师傅就齐老师直接给我灌顶了。那时候啥也不知道，我中间给有个师兄，他不是这前面有个师兄做一千座，我跟他的痛都是相同着的。就是这一点我说出来呢，那么说呢就不用说了，都是直接相同着。但是我没有错过这心中心法，一直还是。但是心中知道，就是不知道咋说的。对这法信心非常大，一直念到底就是心中心法。往生极乐世界，心里就是这个一目标，就这个目标吧。那是没有别说了，我的话完，感谢师父，感谢一切师兄啊。我的话完了，没有别说。如果是有啥说了，齐老师给我回答一下，我因为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我不识字，我都不会用词儿。就是对着心中法非常非常有信心，就是这别说没有啥了。师傅你看看有啥指点呢，我就一定自然修下去，不会再变。一直就是没有停。小张那也是没有停。就是没有办法，没人施根，就我只好随着呢就是这样修啊，也没有。他也这一道也没有错，我听着也没错，也没有拐弯吧，也没有啥，啥事也没有，就是一直都是非常清醒。现在一回到心中心法，还是一直到底就是心中心，不会自认真心，不会认假想，我也没有想，什么想都不着。本来我也就没有啥想，没有出过中间出过看见这那的，看见那了。一直到我就是坟墓上我也不怕，人家有人害怕了晚上我给他死根，我都是去送他，我说他都说我是胆的，但是我用这我也不着想，我都不着害怕，啥都不着害怕。所以就是发心多众生嘛，就是多众生去妙用也不执着他，都归到三妙三菩提，就这别说没事了。师傅你看看有啥指点给我，再好为法，再好为方法吧，因为我这不识字都耽误事。
现在打开麦了，能听见吧？
啊，能听见，师傅，我听见了。
那好吧，那好吧。
师傅，给我指点一下吧。
我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哦，好好好， 好，我那个谢谢师傅，我完了啊，我没事了，看谁说说吧。嗯。
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您好。
嗯，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那个中游以后，那个就是说在人在那个死以后的这状态，这个状态吧，说他那个有神通，他不是有五通吗？他知道哪个地方好，然后他那个你不管多远，你喊他，他都能听得到，都能就是转瞬即到，但是他又没有不能自主，嗯。这中间我有点想不通。
哦，你说说啥想不通？这还有想不通的事？我听听咋回事。
他既然能有神通，他知道哪儿好，他为什么不能自主呢？还风一吹就走。
你说他不能自主，咋样就你说好地方他就去往生，是那个意思啊？你说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说这人不是有业力吗？
他咋不可以啊？那正好就那就是轮回啊，那就是他的业力现前了，他就该去往生了。就是那样，往生他看见那个往生，可是他觉得好的地方，要不然他不就不肯去。实际那是业力，业力就是心力，就是他自己的心，造业受报都在自己心里，不在别处。
他不是有神通吗？他不是应该知道哪个地方好吗？
哎，那不正好是业力现行吗？
就是他看了那个，
他要不知道你这个业力咋体现力量啊？
那他的神通体现在哪儿呢？
那不就是业力现行吗？神通力战胜不了业力，就是说神通力受业力的操控。
就是说他该投生到哪儿，他就看到哪儿好了，是吗？
你这个理解有道理，只能这么说。只能说你的理解有道理，但要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应该按经文里说，不能按照你考虑出来那个意思说。尽管你考虑这个意思有道理，也不能按这个语言说。我们用词用语言说话是按佛经里的，按善知识开示里的，用那个词说话，不用你想象出来那个语言说。但是你想象的有道理，有道理，就是我们不按你那个说话，不按你那个想的说话。
对，因为他不能，他身体很轻，风一吹就走。如果正在他风吹着他走的时候，有人喊他的名字，比方说我们在给他念那个颂文，说风吹着他走的时候，我们在喊他的名字，他还能够到吗？
能到。你只管喊，别怀疑不能到，这都是你想象的呀。不能到是你想象的，别想象的跟经历不一样的意思。经历说能到，你为啥想象不能到啊？什么什么条件下不能到？你为什么这样想象啊？
嗯，那这个我感觉就有点跟那个梦差不多。那个梦里的时候，我正在向东边，后来又跑到西边了。
经历都说啥？你咋样解释？按佛经，不按你想象，你还自己想想。
嗯，
不想象啊。
嗯，
佛经里说的，当然允许你不信。你不信，你就直接不信，别自己想象一道替代。
嗯，
你信与不信，
我信，
谁也干涉不了你。也别强调，
我信，但是我感觉有点，
这不有个但是在，
有点不通，是因为我哪儿，我觉得我有个地方，我觉得我有个地方没想通，
这不就是不信吗？不是信不信，不是说非让你信，我都不是这样，我也有想不通的时候。
他不是没想通，他活着他都像死人的事儿，你咋着也想不通，他想不明白。
因为我们修行修的就是生死。就是在我们死的那一刻，死的时候能去一个净土，当然是最好的地方。
那所以说你要相信佛经啊，佛经说的千真万确，佛不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这说的多清楚啊！你现在
是
你就是信心不足嘛，你不相信，你不知道吗？
不相信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能想象死人那个情况？
那不就是不相信的又一个名词吗？用这个不可思议来掩盖不相信呢、啊？为啥要掩盖啊？不相信直接说也没关系，直接说我不信。
嗯，您这么一说，我可能有一点怀疑。但是我以前我觉得我是信的，我觉得有这回事儿，因为这跟那个见到个人的本性那个是一样的。对于没见到本性的人，他就是不可思议的。嗯。
吧，好吧，你说的有道理吧。
行，谢谢齐老师啊，谢谢各位师兄。
对，我跟这个徐师兄说两句话。
好的。
这个徐师兄，你的问题是，就他神通，他都有神通了，为什么他还不能自主，是吧？
对对。
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认为好的地方。就是你现在在上帝的角度来看啊，那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不好，那是你自己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观点。其实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认为好的地方。比如说啊，你一个很有这个很好的家庭啊，他那个孩子呢，他不愿意去上大学，他就愿意去干一个就是他父母都认为不好的工作。为什么呢？就这就是他的业力，所谓的业力就是他认为好的，他就要朝那个地方去。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哦，好像有一点。
是不是？你看啊，那个什么，我刚才想一个例子啊，他就是有一个家庭，他父母。他父母都是这个高级那个，他孩子喜欢什么？他喜欢这个电焊工。我一个认识了啊，父母都是很，他都不愿意让他去干这个。他我就喜欢这个呀。最后他考的学就是技术学院，这个就是电焊工，就正好就满足了他了。你说这个，假如说你想想，神通并不是他不聪明啊，也不是他不能去干。他喜欢，还有一个，你看那个徽宗皇帝，他不喜欢当皇帝，他喜欢那个画画。哎呦，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我听着呢。好，谢谢师兄，谢谢师兄，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